各位啊同修大德啊早安。今天呢我们啊这个开始讲啊应顺导师佛法概论第一章法跟法的创觉者及奉行者。上个礼拜呢我们啊在序言里面呢我们也讲到啊佛的法啊佛的法。那佛的法基本上它还是讲法啊，所以说呢这个在印顿少导师他在三宝的诠释方面呢他是以什么法佛僧啊按照这个程序来进行的啊，他法呢在他整个的一个著作里面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啊。就以我们这一本啊这个佛法概论来说，序言的啊讲佛的法啊，说诸佛常法啊，入佛法相啊，也是佛法，还有呢一切世间人间善缘啊都是佛法，这个都是法啊。那现在呢第一章呢讲啊法的创觉者及奉行者呢啊，也是呢先从法开始讲啊。这个最主要这个因为我们佛教本身啊它不是一个偶像啊，不是一个权威崇拜的，不是偶像崇拜的一个宗教，它是以法为中心啊，理智德行的一个信仰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以法为师啊，以法为师。那现在也很多啊说什么以戒为师，那以戒为师也没有错，但是因为戒啊它稍微窄了一点，那我们平常啊生活除了我们要注重戒律以外呢，那我们所有的修为啊还是以法包含的戒啊，以戒为师，以法为师啊，这个这边我们要啊知道啊，佛呢他当然完成了法啊，他也体现了法啊，就是说从这个佛的一个圆满的大觉里面啊，他自觉自证啊，自觉他的把他佛呢把他自己觉的啊自己证的呢把他宣说开示。那自觉自证佛自己的啊一种觉证啊，当然啊以佛的啊他本身的这种啊一种修行啊类似的修行那一种所觉所证是什么是非常的深啊，所以佛说呢他说啊他所悟的法哈甚深即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这种甚深即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啊。那对他自己来说他当然没有问题啊，他是他悟的，他深，这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啊清楚明白的事。可是呢要把这些他所自觉的这些法把它宣扬出去的时候，这个里头就会有很多的一个怎么样子能做气理气机的一种宣示，对不同的众生做怎么样不同的一个开示呢？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啊这个一种不同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一个呢在法的里面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法，这个就是什么一个圣道，这圣道呢它主要是以八正道为中心啊，就是八圣道为中心，从这里面开展出一切法啊，这个在我们等一下的马上就会讲到啊。那所以说呢从这个法里面呢我们哈知道说哈法啊它是常在的，法而如是，世尊呢他啊篡觉了啊，他觉证了这个法。那世尊入灭以后，法呢由弟子们啊代代相传啊，来什么来奉行啊。不管怎么样，从世尊或者弟子来说，都是一个对法的怎么样，都是法对法的一个实证者啊，实证者啊，书本这边也写实证者，不能离法而存在啊。法呢是佛法的核心啊，也就是说，我们做弟子的，我们要记得。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我们要去什么？要去把法做实证，去真正的去实践，然后呢证悟，而不是哈这样子啊，这个当成一种读玄学来研读。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是真正的实践法啊。这一点啊很重要，法是佛法的核心啊。不管啊，我们当然我们来说啊，在我们平常啊，我们拜的是佛，我们接触的是僧啊。可是呢，我们要记得真正的核心啊，不是刚刚讲的佛跟僧，真正核心是什么？是法啊。这一点我们确认以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些啊这课本里面法佛僧啊的依次的说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应顺导师他在这一个法的一个阐释方面有他独到之处啊。好，我们看哈这个课本啊第五页，这个法呢，这个法当然也这个用解释的方法很多了哈。应顺导师这边把它分为三个，第一个文义法，文啊，文章的文啊，意义的义啊，文义法，礼义廉耻的义，文义法啊。第二个呢是义境法，第三个是皈依法，次第而生啊。哦，好，那我们先讲文义法好了。世尊说法的时候，他在啊传这个开示佛法的时候，当然从他这种觉证里面说出来是什么？那弟子听了以后，弟子留在弟子的脑海里面啊，来做啊，跟着去啊实践啊，跟着实践。那这个法呢，当时没有记录成文字，所以说呢，世尊说法重在什么？声名具文的语言，书写的文字到后来才发达使用起来啊。后面我们会讲到文字要在大概西元前一世纪的时候才好，大概世尊入灭两三百年后，文字呢才把这个才把它书写出来，原来都是口口相传。那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它都是什么表全法义的符号，可以表达人类啊的思想与情感啊。所以佛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哈，一个是啊口授的语言，一个书写的文字。不管是语言跟文字，它都是什么一个工具，都是什么指月的手指啊。透过语言跟文字，我们来知道那月亮，月亮呢就好比啊是法，我们从这里面呢去了解佛法的深意。那所以说呢，既然是它是指啊因此而得月，所以说这种法呢，语言的文字的法，我们就啊不能执着它啊，不能成，因为它只是手指，我们要靠这手指来看到月亮，语言文字就不能再执着它啊。这一点啊我们要知道的。那佛法呢，这边呢有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广义的，像我们讲说法的时候啊，一切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啊，这个就法，那我们一般了解都是如此法。那另外一个比较狭义的是什么？是法跟律是分开的。那我们说法的时候，可能就指啊，在古典来说啊，那就是阿含藏啊，就阿含藏。讲律的时候呢，就讲律藏。所以法跟律分开啊，这一个就是说我们讲法的时候，一切佛法都叫法。另外一种说，我们讲经藏的时候啊，讲阿含藏的时候，讲五部的时候，那这个叫法；讲律的时候，管律的时候，它是属于律啊。法跟律是分开的啊，这个是一种我们一种使用上的一种分类，我们啊知道就好哈、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哈、啊，所有的文字语言啊，它都是一个工具，它就用来指向月亮的手指而已啊。那这个有关于这一个呢？法的一种身教跟言教，在第二章呢会有非常详细的解说啊。这边呢，他 他就是这样点到为止。好，好，那第二个呢是意境法，意啊，意识的意啊，境是境界的境啊，意境法，就意识呢所觉了的境界啊，或者一个对象啊，意识所觉了的境界或对象，凡有它特有的性相，能引发一定的认识，就名为法。这是心识所知的境界。法呢，意境法也有两类。第一个呢叫什么？别法处啊，别法处。这个这边呢，我们哎也做略为解说啊。第二个呢叫一切法啊，色声香味触呢啊，这个境界啊，不但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我们的这六根产生六识啊，这个六识呢所了之啊，外境不但为我们的六识啊，这个前面这边呢五讲五识啊，色声香味触这五识五这个五尘呢，不但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识呢所了之，而且为什么第六识的意识所了之。但是呢这个五蕴里面的受想行啊的怎么这种心理的活动，只有六识的那个意识才能知道啊，所以称为别法。就说意识呢只能知道一个什么五蕴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这种身心的啊活动。那身去掉的话，受想行啊就是心理的活动，那这种心理的活动只有六识中的意识才能了知啊，也就是说意识所知道的受想行这个部分呢就是什么别法处。还有一个一切法呢，就是什么一切境界啊或者现象啊所知道的啊都是一切法。那意识所了知的境界包括啊刚刚讲的别法，还有呢眼识、耳识、鼻识、身识啊，以及呢色啊、色声香味触啊，这些呢总称为什么一切法，有是一切境界啊或现象。他这个哈、啊、这边哈、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啊、哈、啊、这样子分他有一些他的深意的。像我们呢，我们现在讲说一切法的时候，我们讲一切法的时候，我们只讲就是后面讲的一切的境界或现象就是一切法。所以我们修为的时候呢，我们会采取什么很在所缘的对象会很广啊，以所有的境界对象做我们修行的所缘。那这样子的话太空泛了，不容易得力。所以说在解脱道里面，在世尊时代呢，他对一种所缘这种一切法啊，世尊时代他对一切法他的定义呢，不见得就是我们讲的一切境界跟现象。他为了宣法的一种需要，他往往把一切法做一种更狭义的啊，更狭义的来做规范。那这样子的话，在修为的时候啊，比较容易得力。好，我们比如说好了，我们讲那个最常啊讲的是诸行无常啊。我们想诸行无常，我们想说啊，这个所有的啊任何的变化都是无常的啊，一切现象都无常的，我们都会啊，不管身心世界都无常的。可是呢，在修行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要把线索一切什么一切行为无常。什么行为呢？身口啊意三业。一个人哈、啊、你所做所行所做的这一些呢作为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前面一直都在想说我们在六根入处来修行。什么叫六根入处？也就是说你身口意所接触的嘛。你无常的话，你如果说把无常涵盖到那么大一个层面的话，你修行很难去得力，因为它太空泛了，太空泛了啊。这个就是这一切法的定义啊，就会有啊 不一样啊，这边分为两种，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分析。我们再讲好了，诸法无我，当然诸法也是一切法啦，无我啊，也是这个讲的一切法，一切现象境界都是无我的。可是在修行要怎么样更得力啊？在世尊时代，世尊当然知道说这个无常跟无我是涵盖一切处了啊。可是他在指导修行的时候，他会把一切这个诸法无我，这个诸法就是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把它什么定义在哪里？定义在五蕴身心，色就是身，受想行识就是心。五蕴本身呢，诸法无我的时候，就五蕴本身呢是无我的啊，不执着五蕴，不执着五蕴。那就是说，也是就是说，常常说的啊，哦，我不在五蕴中，五蕴不在我中啊，这类似这一种哈、啊，就人呢这种一切法要在什么啊？你的力缘对境啊，力缘对境，你的啊。这个意识啊，这个受想行啊，所接触的啊，那等所认识的，从正面来修行。好，我们再讲一个好了，啊，这个定义很重要哈、啊，因为我们修行有时候修得太空泛了，你把定义限缩以后，你修行就比较容易得力。我们再讲啊，我们说啊，这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那无常刚刚讲过了，无我讲过了，故苦呢，苦的是一切皆苦，一切皆苦，那想说一切所有都是苦啊，那你会发觉也是很难去做一个掌握。那如果说把一切的话把它限缩在一个什么一切受啊，色受想行识那个受啊，一切受是苦的，也就是说我们呢平常在我们日常生活对任何外在的世间，我们有苦受，我们有乐受，我们有不苦不乐受啊。可是如果说从最后的一个究竟来说的话，受啊最后是苦的啊，所以说一切皆苦要从什么？从感受来说。所以说你从这边来讲以后，你才发觉应顺导师为什么会讲意境法这个不然说你说分为这两类的意义何在？它主要的意义就是说，当然一切法是指世间的一切境界跟现象，但在修为的时候，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呢不妨把它限缩在我们的六根入处限缩在我们受想行，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认识啊，我们的意志啊的这里面呢，从内容来做我们的修行的一个道场。那这样子的话，意境法它就有意义了啊。这一切法的一种定义啊，我想希望说各位哈、啊，能从这里面啊，能够得到一个认识啊。好。文艺法讲了啊，文艺法说过了啊，这语言文字啊，语言文字它当然会分为啊，这个经啊跟律啊，那最主要是说要不执着在啊这些语言跟文字啊，它都是子曰之子啊，这一点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意境法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意识所了知的要在我们的啊这个六根引发六识啊取境啊，从六根一个对境啊来修行啊。一切法不是啊，它当然它在这个两类上可以，它可以指一切的境界，可是在我们修行上我们要什么啊，一切行为啊，身口意行为无常这边入处去修。一切呢无蕴呢无我啊，不在无蕴本身无我啊这一点去修，而不是从啊所有东西无我来修。那苦呢，我们一切感受是苦啊，从这个着手去修。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身心的世界里面去修啊， 你的一个解脱道，而不是说啊空泛到一切。那空泛到一切，这个一切的境界讲的对不对啊？对，但是呢，在修行方面，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一个更好的啊，更便捷的啊的方法来做各位参考啊。好，第三个呢，皈依法。好，皈依法的话啊，那当然不管是文字法、文艺法，还有意境法，它都不会你的皈依处嘛，对不对？文字的话，它会变啊。文字它是什么？它是指月之子啊，指月之子。文字呢，它当然不是你的皈依处。那意境呢？意境呢，有好也不好，对不对？我们六根触境里面有好与不好，受感受有什么苦受、乐受，有或者其他的那种啊，那种不好的感受，善恶啊，这些呢都是法。所以说，这个都不管文艺法跟意境法，都不会是我们的皈依处。真正的皈依处，在佛法来说，它这边分为三类。第一个呢是真谛法，第二个是中道法，第三个解脱法。好，这一个呢，哈，这边啊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们呢有关于这皈依法呢，我们也做啊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来解说了啊。好，这个三个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啊，根本又中心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中道法啊，就中道的德性啊，中道的德性是善啊，是善。中道的德性是善，是作为一个根本的德性啊。我们这边啊，我们有写中道啊，中道。那中道是什么啊？这个后面呢也有图啊，这个图是从啊这一节的最后一行啊，最后那个图把它画下来的。那我写出来就好解说啊。中道就是什么？中道就是八正道。八正道，正见啊。政治啊，政治就是正思维了哈，正语、正业、正命、正情、正念、正定，这八正道为中道法的主要内容。那中道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不苦不乐啊，不苦不乐中道。所以世尊呢，在初转法轮的时候，一开口就说：“欲乐啊，追求。”不要追求欲乐啊，欲是欲望的欲啊，欲望的这种五欲的快乐，也不要追求什么自苦自身的苦行啊，离此两边啊，就是中道，这是中道，这个修行的一个态度。但在执行方面呢，就是八正道。这个世尊哈，这个要入灭的时候啊。他这个弟子啊，这个当然阿难包括阿难都啊就很难过哭泣啊。那世尊就说啊，这个啊不用啊不用啊悲伤啊，我呢已经老了啊，我已经80岁了，快80岁了啊，就像一部破车哈、啊，这个修在修理修理的用哈、啊，那最后呢？啊，修到最后它也会毁坏的啊。这个我将要啊入涅槃啊。那弟子说啊，这个佛陀啊，世尊你入涅槃又好、啊、我们怎么办啊？好，那这个世尊说啊，说自归依于法，悟他归依。自归依啊，就是归依自己了哈啊，你要靠自己啊，要靠自己。然后呢，归依于法啊，我所宣开示的法，不要归依其他的啊外教，叫自归依，归依于法，无他归依。那这个说法呢，还有几种的不同的翻译，比如说自依子、法依子、莫意依子啊，你依止自己。依止于法，不要呢依止其他的外道啊。还有一种 这个一种杂含经，还有一种说法，治周以治一，法周以治一。周是哈、啊、这个河里面的沙洲的洲啊，不益周不益一啊，就说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啊，弟子应该自己呢依法去修行。那弟子就说，那自己我们要依法修行，那我们依什么法呢？佛就说依四念处。四念处就是八正道的主要的内容，四念处。好，那佛在涅槃的啊最后一个弟子啊，是啊八十也是以须跋陀罗啊，最后跟他来啊请法。那佛呢在最后的时候，最后已经他当然也不能长篇大论讲了啊，已经没有时间了。他给他讲什么？他很肯定的，很绝对的，决定的跟他讲说，八正道你修八正道，你只要以八正道去修，你就可以得初果、二果、三果或者四果、沙门果。如果你不依的话，哈，这八正道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四个沙门果。佛很肯定的讲八正道，所以八正道是一个中道法，我们要很啊非常一个确定的来说啊八正道。那八正道啊就是什么啊？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语、正命、正情、正念、正定啊，这四个八个啊。这个八个呢，如果这个用应机的来宣说的话，那就是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那三十七道品的话，有分为啊好几类啊，比如说啊。是你刚刚讲的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无根、无力啊，七觉知、八正道。你看三十七道品啊，就根据佛，根据不同的这种众生不同的根基啊，弟子不同的根基，他做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来什么来教弟子怎么样子啊，从法里面得到解脱，这个是。三十几套品，如果说你把这个八正道再把它收摄的话，收摄是什么？就是戒定慧嘛，啊，三真善学啊，戒定慧啊，戒的话就是有戒生定啊，有定发慧啊，然后呢再从慧呢得到解脱，这个都是。一个中道法啊，从八正道往外啊，这个扩展就是三十七道品，然后呢再把它收摄呢就是什么啊，三无漏学。那这个戒定慧啊可以走向解脱，这个叫什么？戒定慧解脱就佛阿含经里面叫四生，生哈、啊、就是生前的生啊，四生法，四生法。那如果把这四生法再把解脱，在解脱的一个正知知见上再掌握住的话，就什么变五分法身了嘛？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啊，解脱知见。那五分法身，法身就是什么？法就是法啊的一个聚集啊，或者说五生法运，或者说五生法众啊。就是说一种聚集啊，这五种啊那法的一种聚集，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四生法、五分法身。那这一种呢都是什么？都是一个什么中道法，都是皈依法啊。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从解脱没关系哈、啊，这个如果是一个啊，从此案啊是一个哈、啊、真谛啊，这个是一个中道， 这个是一个解脱啊，这个河流啊，河流，河流啊，河流啊，此岸经过啊个苦海啊，然后到达一个什么啊一个解脱的境界。那这一个呢，这边是哈、啊、一个真谛啊，八正道啊是一个解脱道的一个中心啊，没有问题啊，我们刚刚讲过了。但是呢，在刚刚讲啊一个什么真谛法、解脱法啊，还有啊中道法，中道法是中心。好，那做一个修行者，他先要什么呀？他先要有一个正见，如实知这些啊所有的一些法门，刚刚讲的四圣谛、八圣道、三十七道品。啊，三五漏学啊，还有什么缘起法，这些呢都是什么真谛法啊？这些真谛都要什么？都要如实知啊，都要如实知啊。四圣谛、八圣道啊，八圣道就是八圣道啊，对不对啊？还有缘啊，缘缘因缘啊，缘起。缘起法啊，啊，这些哈、啊，这个还有啊，五分法身啊，这些，这些都是什么？都要如此知。所以学佛第一个要什么？要有正见，要正见。正见呢，对这一些真谛的这一些法门啊，都要如此知。这个就是你要经渡过苦海到彼岸的时候。进入解脱的时候，你一定要对真谛法如实知啊。好，中道呢是一个行啊，行啊，善行啊，去做啊，去做。刚刚讲的八正道啊，就什么从正智啊、正思维啊、正业啊。啊，你的行为啊，你语言，你的一个平常的工作作为，你要好好的去修啊，你要去啊正念啊，你念要四念处啊，就要好好去修，你最后达到正定啊，一种解脱的一种最后的一种解脱境界，从这边啊，然后进入啊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你说真正的中心点在哪？当然是中道嘛，对不对？但是中道的话，你没有一个最一个什么真这些法如实知的话，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善行啊？经过一个善一个行啊，去修行，你到达解脱呢？啊，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一边呢，一个解脱道啊，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它这个次第非常的清楚的啊。那我们说啊，这个人开悟了。他开悟是什么？他开悟，他就是对什么这些真谛法如实知啊，他已经知道了法缘法缘境啊啊，也就是说正入初果啊，他已经如实知，然后呢再去好好的去做八正道啊，这个八正道啊，包括啊刚刚讲的啊这些啊这个缘起法啊。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三十七个菩提分啊，三十七菩提分，那这样子哈、啊，最后啊，这个走向一个解脱。好、啊，各位啊，翻开课本这边啊，第八页啊，第八页啊，这边呢说啊，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啊，《法语经》里面释宗说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中道呢就是正道的德行。为什么称为法？法的定义是鬼辞啊，鬼辞就是不变的啊，鬼放。这是禅道。八正道不但合乎道德的禅道，而且是古先人道，有永久性、普遍性，是向上向解脱的德行的禅道啊。这个八正道刚刚啊这边讲的中间啊，在这个在做的时候是永久普遍，是向上解脱的，是一个合乎道德的一个禅道。那八正道呢，它是一种 真正的一种深中道法哈、啊，这种对八正道是要深心啊去实践的啊，是一种德行的啊，是古先人道，也就是我们课本这边啊这一段的最后一行下面的中道的德行是达摩的第一义啊，第一义法的达摩就是法啊，法的第一义啊就是中道。我们先掌握中道啊，以后呢，我们再往前，再往后来推。好，第九页呢，这边讲中道行是身心的躬行实践，是向上的正行啊。中道行啊，就是八正道啊，不苦不乐的中道八正道，是身心的一种从身跟心要去真正的是实践，是一种向上的一个正行啊，需要做的。在向上的善行中有正确的知见啊，有正确的知见，这正确的知见就是我们讲前面讲的正见真谛法啊，要到达的目的，到达的目的呢就是我们后面讲正定解脱，也就是说此案啊是一个什么正确的知见，那中间呢是一个啊善行啊道德的善行禅道，那后面呢走向什么目的啊解脱的一种目的，这个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概念。你了解了以后，你就发觉啊，佛法它虽然甚深即甚深，但是呢，我们呢可以做一个比较一种粗浅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以后，对我们一个佛法的概念呢是非常的清楚的。好，下面呢。这个说解脱，先讲说解脱法啊，解脱法向上向解脱的正行，到达五上究竟解脱的实现，这实现的究竟目的啊，这解脱也称为法啊，啊这个解脱到了彼岸就是解脱了，在彼岸的解脱是什么？五上法、究竟法，也称为圣印法、圣印啊、圣印法啊，这个。解脱啊，这个阿含里面啊对解脱的境界、啊、讲的比较少啊，大圣经就讲的很多啊，但是啊就是它是五十界，就解脱来说当然是涅槃了，是五善法、究竟法，也称为圣义法。好，下面两行啊，说到正确的知见啊，这不但正知现在的时间啊，正确的知见就是正见了 啊，就是八正道第一个啊正见，不但要正确的知道呢现象的时间啊所达到的彼岸，也知道从此到彼的中道啊。
好，
那这边的话哈、啊，这个什么啊？他说啊，这个现象的时间啊。现象的时间啊，就是我们要如实知的一个现象
啊，这一边啊
到达的彼岸，
我们要知道这一边
啊彼岸，也知道啊
从此到彼啊，从此岸到彼岸的
怎么样啊的中道，
中道
我们都要知道啊，不但认识而已啊，而且知道它确实如此，认识就是一般的知道，确实如此是什么？
如实知，
如实知啊啊，要很重要啊。所以说啊，这个如实知的话啊，这个我们书本里面啊，我们经上啊，《阿含经》里面叫做知法入法啊，得法眼镜，知法入法，得法眼镜啊，得法眼镜呢，就是什么？就是出果，真的出果。你如果说在此岸对真谛法啊。如实知的时候，你已经就证入出国了，这时候就啊怎么样子啊，就最多啊七世往返啊就可以解脱啊，得到解脱的一个保证书了啊，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呢这边还有讲到一个什么不变的真理是什么缘起啊，啊，课本啊，这边倒数一二三四第六行，也是缘起，知道生死重苦是一因而集起的，唯有苦集的灭，才能得到重苦的集灭，这个非八正道不可。啊，缘起 这个十二缘起啊，这当然啊，这个是佛法的啊，刚刚讲啊，这个这个如实知，我们不但要如实知八正道，我们还要如实知缘起啊，十二缘起。那缘起的话啊，这个世尊啊在讲十二缘起，从缘明无明啊，无明到行到识到名色到六入处到触啊，触就触接触的触啊，到受爱取有生老病死有被恼苦，这有一共有十二个，十二支缘起。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十二支缘起，我们后面会讲到。那十二月之缘起呢，如果说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什么此起故彼起，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是佛陀讲的，这缘起。我们对这种缘起法呢，也要什么，也要如实知。好，那现在呢，我们讲过啊，一个四圣谛，我们讲的缘起法，我们也讲过五分法身。那在这一个呢，这个法的一个掌握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当然，我们从四圣谛，我们可以从啊知苦啊啊断集啊正道跟修正灭修道。一个个来啊，修行没有问题，这是佛陀教的啊啊根本的教法，所转法轮。但是如果说我们呢对四圣谛如实知、如实思维、如实知，那直接证入，也是一种很方便的方法。这个就叫什么？一种这个佛陀时代啊，这种他这种教法就有这两种。从四圣谛的啊苦集灭道一个一个次第而进，那一个呢，你对四圣谛了解了以后呢，然后你去思维它啊，然后去如实知它，然后去证悟它。这个在如果说以后来的一个部派佛教那个时候的一种观念的话，这个叫什么？顿悟四谛，见悟四谛啊，见悟四谛。就四谛呢渐渐的修啊悟的，还有叫顿悟什么灭谛。顿悟的灭谛呢，就是直接啊思维四圣谛，然后呢然后如实知，然后证入四圣谛啊，证入这个灭苦集灭道怎么灭啊。如果说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啊五分法身啊戒定慧啊，然后解脱知见啊，这个程序来说，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啊，我们后面讲的阿含道次第也会讲啊，上信戒定慧解脱，这阿含道的次第。那阿含道次第里面呢就有五分法身，五分法身里面就是什么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我们如果从这个进来的话，是一个什么啊啊渐修渐悟，是渐悟的，渐渐的。如果我们直接从缘起，刚刚讲啊，缘起法，此有故彼有啊，或者十二支缘起，直接从缘起，然后呢，啊，来修，来思维，然后进入涅槃，那又是一种顿悟。所以说，在佛陀时代呢，其实就已经有什么这种渐悟跟顿悟的一种法门存在，只是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后来部派以后慢慢他弟子就整理出来就有这一些。所以说那个在这个解脱法里面，不是说啊人家说解脱法都是什么一步一步一步来哈，没有错，他基本上的。但是呢在方便方面呢，世尊还是啊提供了很多可以用顿悟的方式来见灭地的法门。刚刚讲的这两种啊，包括啊从一种缘起啊，来思维啊，进入涅槃啊，提升涅槃啊的方式，这个都是我们皈依法里面啊，很重要的一个啊。好，各位翻开第十页，这个 这三类皈依法正知解脱，正知解脱中道与变动苦迫的世间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啊，所以真谛法就是真实法了啊，真实法啊，如实知啊，正知解脱啊，最后的目的是解脱，中间要通过中道的去执行啊，还有你在这边呢一种在此岸的苦迫的世间啊，你都要什么如实知啊，是真实的啊，中道是善行啊，经过你啊的中道的如实去做啊，促证解脱的境妙啊，最后你啊促证，促证什么叫促证啊，就是说你从身心嘛，你接触嘛，不是想完全去想象啊，你思维哈、啊、要在你哈、啊、这个日常生活啊六根入出来思维啊，是促证啊这种解脱啊，解脱的境妙，真实善行境妙贯彻在哪里，中道的德行中，中道的德行啊，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行呐 啊, 啊，你要如实之见，你要怎么样如实之见，你要去做里面啊，你说啊等我如实之见以后，真实知了以后，我再去行啊，没有这样子截然二分的，人哈、啊、不在行里面去做，你怎么会如实知，这不断的啊在修行里面，为什么说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行众坐卧里面修行，就是这样子啊，行啊，八正道、圣道啊，八正道这个中道啊，行它是佛法的一个根本啊，根本往前嘛啊就是正见，往后就是正定，正见就是如实知，正定就是解脱。好，这个八正道的最初是正见啊，我们看过了啊，前面最初第一八正道第一个。正见能觉了真谛法啊，正见能觉了真谛法，知是行的触角，是行的一端，你要行你要知啊，对不对，蜗牛它在走的时候，它前面两个触角在那边啊啊，按照触角来走，它没有眼睛啊，按触角来走，这个触角就是什么，就是知，你要左走要右走要怎么样走，有这个知里面来做引导啊，做引导是行的一端啊，没有知你根本没办法行啊，在正行中呢啊，刚刚讲正见了啊，这个正行，正行就是中道了啊，正见就是刚刚讲的啊真谛法了，在正行中知才能深刻的如实，对不对，你说如实知，你要怎么样如实知，你在正行里面你去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你深刻的哦，你才知道是如实的，离开了中道的正行，没有正知，你没有中道，你没有正行的话，你怎么有正知，你根本没有办法深刻的了解你到底是不是如实知啊，要做知跟行啊，要什么，要在不断的在做啊，才能来互相来配合，来互相来体会的，所以佛法的正见真谛尽与哲学而与世间的哲学不同，同时八正道最后呢是什么，正定，这个正定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禅定啊、哦、不是一般啊，这个正定的话它是一种什么，体证解脱的一种涅槃的一种定，体证解脱的涅槃大地，你说啊这个八正道从正见走到最后正定解脱，哎，我修禅定不是就解脱，不是，他是走到等于是整正见一直开始走，走到最后正定的时候，他已经体证解脱，他已经见涅槃了。如果我们讲的那个一点的话，就涅槃大定啊啊，不是普通的定啊，是寂然不动的体证解脱的，寂然不动啊，那体证解脱了。这正定的体证解脱是从中道的德行来，你体证解脱，体证啊、哦、解脱体。啊，是从中道的德行来啊，最后的体质是从中道的德行啊来的啊，所以尽与宗教的神秘经验而与神教者的定境幻境不同啊。那我们一般来说那种幻境啊，我们不要去执着哈、啊，我们要从我们什么一种真正的八正道里面去执行啊。有一些幻境产生啊，有一些某一些定境啊定。我们当然现代人哈、啊、修定都很难做，不好，没有
修身定的不太多了哈、哦，能够到未到地定啊，都已经很稀有了啊、哦。那有的呢，修行以后他会有幻境啊、哦，那定的境界跟幻的一些境界，它都是一种哈、哦，在如果说你如果不是从八正道里面来出来的话，它就是一种接近于神教的外道的一种定境跟幻境。啊，这种神秘经验啊，不是我们要采取的啊，是不是？所以说呢，中道行者啊，有崇高的理智，中道是就是一个中道行者啊，真谛中道法要崇高的理智，崇高的理智就是什么？就是真谛啊法嘛，有无上解脱的自由，无上解脱自由最后面那个解脱法。虽说是道德的善，也与世间的道德不同啊。这种跟世间的道德啊，当然不一样了啊。的佛教的道德啊，涵盖世间的道德，但是呢，它的道德啊，有佛教啊不共世间的部分啊。所以说，中道统一了真谛与解脱，显示出世尊正觉的达摩的全貌。中道统一了啊，中间的中道统一了真谛，前面的真谛统一了后面的解脱。好，从这个呢皈依法啊，我不晓得各位啊能不能啊真了解啊，能不能了解这个皈依法啊，从这个应顺导师啊他的这个图啊，这个图后来这个如果你用的是原始的版本啊，这个图都变了。那现在那个我们啊这个佛法概论里面哈、啊、佛法概论我们早期的哈、啊、像我二十几年前就请到的书哈、啊，那跟现在哈、啊、这个请到的内容做一个有很大的改变啊，这个改变就等于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修正，所以很大的话也是说一些文字啊哈、哦、文字的修正啊。那你比如说以这个来说，他原来的是把中道写在这里面啊，中道法，那中道法是八正道，就中道法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八正道，他把写在里面啊，这样。那我们呢，除此之外我们用一个啊此岸到彼岸的来解说啊，真谛法如此之中道到善行到解脱，从此岸到彼岸，经过一个中道的善行啊，这个你没有经过一个中道啊，那中道跟真谛是互相的啊，从中道行里面你要知，知里面去行，行啊里面才真知啊，真知呢一定要去行啊，这两个真谛跟中道啊，跟知跟行是要啊互相的啊，那这样子的话才经过啊，经过行，然后到达一个解脱的一个境界啊。这个就是我们应顺导师讲的皈依法里面真谛中道法、真谛法、解脱法。那中道法是中心，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只知道啊知道啊，知道四圣谛、八正道、缘起法、五分法身、三十七条名，我们不是只知道啊。我们要什么如实知啊？那你要怎么样如实知呢？你要去做啊！你说我这边花三天三夜把这个缘起法把它读透了啊，了解它的意思了，那个算不算如实知？不算啊。那如实知要什么？从行里面去如实知。你光在那边想象那个如实知啊，不是的。如实知，真正的如实知啊，真谛法的了解要从中道法的善行里面去做的，做了以后你才能的一边做一边了解，一边了解你要更做这样的互知行，知行一直互相增上，最后走向解脱、哎、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这位比较一般来说就是去啊读书嘛，就读啊，你说哎是真谛我们知道啊，八正道我也知道啊，缘起法五分法身都知道啊，那知道以后，那就这样子啦，做一个啊研究学问的佛教徒啊。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啊，不要做个佛教徒而已。这佛弟子，什么叫佛弟子？就是说，既然做弟子啊，我们要真正的把佛的教法去什么去做啊，从做里面呢来了解，才能真的了解，才能如实知啊。所以说，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要这样子去了解啊，那这样子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啊，啊，皈依法。 好，我那么这样讲的话哈，把这个应顺导师啊这一边呢，这个皈依法哈，尤其是皈依法啊，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了。如果你不然的话，你看了以后，他讲的很深哈，那因为文字哈，有的时候这个表达起来啊，我们读起来会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把这个脉络掌握啊，这个他写的非常的好啊。那我们这样子解释以后，各位应该就能了解了。还有意境法也是啊，你看看那两个别法处跟一切法，你这个分类，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分类？看了半天，你最后经过我了解以后，我解说以后，你才发觉啊，原来我们一般讲的一切法哈，一切法是一切的境界啊。一切的境界，那个在我们的解脱道的修行里面啊，我们不是以一切的境界作为我们修行的对象啊。当然，龙树菩萨他在这个回归佛陀的时候，他认为说，佛世尊的教法就是什么？人无我，法无我；人空，法空。世尊，但我们说啊，这个。圣文法只讲人空不讲法空，只讲人无我不讲法无我。可是龙树菩萨认为，世尊的教法本来就有人无我法无我啊，就有这些法别法处，也有什么一切法，没有错啊，这没有错。可是呢，世尊他为什么他已经有人无我法无我的时候，他为什么他强调人无我？甚至有后面的人误会说圣文法没有只讲我空没有法空，是因为在修行来说，有的时候你要么跳开那种玄学啊，那种无法掌握的东西，我们能掌握的就是我们身心所接触的世界啊。所以一切法可以说是一切的境界，但是我们也要掌握住什么？一诸行无常是指身口意一行为的无常，而不是包括整个世界的无常。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修行的时候要从身口意着手嘛，去观它的无常。诸法无我是什么？所有都是无我的，没有错，一切境界都是无我。可是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要从五蕴身心来观照无我。这心经想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叫五蕴皆空，五蕴就是什么？五蕴的自性皆空嘛，也是从什么身心着手嘛。大圣初期大圣也是如此讲啊，而不是说啊，这个他这个身五蕴啊，不是讲到这个世界去啊，因为啊整个是宇宙去啊，整个不是讲他讲的。五蕴自性皆空，也是讲身心世界啊。对，一切苦、一切受，我们要把它限缩在一切受之苦。那这样子的话，意境法它就有意义了。啊，那好，那文义法、意境法、皈依法，我把这三个呢讲出来。如果说你啊能体会啊，就是说我讲的够清楚，而且你也能体会的话，我相信啊，对你们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受益啊。不然的话书本啊看过去了啊，看是看了啊，就水看水忘啊，看看觉得好，太好了，好了以后呢最后会忘掉。那我们把它用这种很规律啊这样子讲以后，你会发觉啊，这个中道法跟真谛法啊，最后啊用解脱法，它的次第啊是非常清楚的啊。当然我们可以啊走顿法啊，也可以走啊这种剑法啊，那这个四谛也可以啊直接啊从四谛四圣谛直接思维法义啊，直接啊这个如实知啊，直接呢证入啊，也可以从缘起啊这个直接思维啊，然后直接证入涅槃，也可以从五分法身啊一样一样进去，也可以从啊四谛一样一样进去。这种见悟跟顿悟啊，在佛陀时代这种法门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存在的。那虽说这个阿含教法啊，它已经很完整了啊，我们从这边啊我们可以了解啊，刚刚讲这些皈依法里面。好，我们讲第二节啊，第二节佛啊 那法已经讲了啊，但第二章还有讲法啊。我们他第一章呢讲啊，这个法佛啊，第二节讲佛。那佛陀呢，他是二十九岁的时候，他啊这个不顾家庭和国家啊，他出家去了啊，从此过着啊严谨而淡泊的生活。那世尊呢，他出家以后啊，他当然啊，他这个眼泽恒河啊，这个直接来一直恒河一直往下走。那往下走的话哈，他呢这个恒河往下走的时候，当然当时来说，你要追求解脱，以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来说，就是一个什么追求一种禅定啊，定啊，然后追求苦行，大概主要就是从这个里面呢来做解脱。那世尊呢，他当然他也不能也刚刚开始，他也没有违逆当时整个时代的那种一种修行解脱的一个方向。他跟啊这个两位啊，我们前面也都讲过了啊，两位这个禅定大师，当时最有名的两个禅定大师，两个禅定呢都是六识外道了啊，六识外道。那一个呢是阿罗那迦兰，他已经修行啊，已经到达出无所有处定啊，已经到达无所有处定。还有呢，郁达迦罗摩子，他这个郁达迦罗摩子，他修行已经达到什么非想非想处定，四禅八定里面已经达到啊、哦、这个最高了。那佛陀呢认为啊，这个都他都不究竟啊，不究竟。于是呢，他当然佛陀自己进入啊灭尽定啊，灭尽定啊，最后解脱了啊。这个佛陀呢，他发觉定呢，你追求到一个，纵然你追求到这么高的一个定的境界，这种定的境界哈、啊，我们现在都很少人，大概都找不到人到达这么高的境界，也没有这种，有没有从佛陀一个教法来说，也不一定有这种需要了啊。那这种定呢，当时来说没有办法解脱。佛陀在定的那种作为方面，他是非常的快的。这两位哈，这伟大的禅定老师哈，他非常欣赏佛陀，因为佛陀很快就达到他所境界，甚至于超过老师。这个很快定的体验，他很快就知道没有办法究竟。那定没办法究竟以后，他当然就追求苦行了。他苦行了六年，哇，那定很快就体悟了，没有办法究竟了。他为什么苦行要六年？而苦行跟定不一样，定你可以去追求的，苦行是一种感受啊。你没有一种禅时期的感受，你怎么知道怎么样子空你从苦里面的体会里面得到解脱？没有办法。所以说他是苦行了六年以后，他就真的发现说苦哈啊不是可以啊，苦是什么？苦极度的苦行是没有益处的，无益的。那这个从这里面哈，我们就知道说哈，这个世尊他本身的一种修行呢，他不是，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特殊的那种天分。这种天分的话，应该是说从他历劫来的修行，他不是从他这一世才修行。他是历劫来的修行啊，那修行以后呢，到这一次呢，他所体会的必然跟其他的这些六师的那个体悟的不一样。好，你看了哈，那世尊的话，他本身是一个王子，那当然这种王子跟我们现在那种皇帝的王子哈不一样。当时的东方这些国家，中国啊，这个婆罗门的中国之外的东方国家啊，有几个国家？有16个国家。这16个大国，但国家不止16个，16个大国。那世尊的祖国是加罗 什么世尊的祖国他不在这十六个国家内，他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好，那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平常说啊，这个世尊呢他不忍啊贫农的饥渴劳饥，他又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不忍众生的自相残杀，不忍老死的一种逼迫，这种世间大苦的感觉是深切的经验。迦毗罗卫啊，应该是迦毗罗卫啊，我现在想起来了啊，世尊的国他的国家是迦毗罗卫啊，或者迦毗罗啊，这个是一个城邦的国家。那我们那个这个在这个佛所行藏里面啊，我们读到哈、啊，说世尊出个四个城门啊，看到啊怎么样啊，什么生老病苦啊这一些，他有所体会啊。然后呢，这个在他出生的时候啊，这些预言家说啊，他不是啊做转轮圣王，就是世间的一个抉择。那我如果说我们用现代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世尊的他是不是说他真的到四个城门看了以后呢，看了这些生老病死啊，这些互相众生互相残杀以后，他才觉悟吗？他才有所感，是一种深切的体验吗？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了，因为在2500多年以前，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社会，绝对不是像我们这种现在的哈，这个北京啊的那种啊宫殿哈，那深宫啊，那个人在里面哈都不能出来。以前的房子，这个两三层楼就不得了了哈，那房子都是很简陋的啊，两三千年前都是这样子的房子啊。那一个王子，他怎么可能父王啊把他锁在深宫里面，那不让他看外面？那他每天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干什么？他不像我们现在的那种北京的皇宫这么大啊，不可能。他必然生活就在这个城里面，他平常就在什么城里面生活嘛。他如果只在宫里面生活，没有到城里面生活了，怎么可能养出这个佛陀那种高超的智慧？你把一个人从小的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啊，或者把他放在一个小村落里面，不让他看到外面一个世界，那这个人他能有个伟大的事业，一个高超的思想吗？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这个记载里面说他呢啊，这个他父亲啊，进犯王怕他啊要跑去出家哈、啊，所以说给他看到最好的，过最好的生活，看到最好的，不好的都不给他看，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是文学上的一种说法，真正的说法应该是世尊从小他就在迦毗罗卫城，就在那边生活，从小就看到这些贫苦的生老病死，从小就看到这些农夫啊的种田，那这些啊众生的自相残杀啊，他从小就看到，他都能体会，从小看到以后，他的悲心就在从小里面慢慢建立起来啊。当然这是他不断的啊本身以来一不断的修行，他至少他在这一生啊，最后这一生啊，他什么，他对整个的一个了解是一种身历其境的，所以说叫做深切的经验嘛。如果你只看过，像我们天天都在社会生活，我们能有深切的经验啊，没有问题。那你如果说溥仪啊，他在这个满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他在宫廷里面，他如果没有出来的话，他对世间怎么苦，怎么会有深切的经验？纵然叫他出到外面去逛一逛啊，他当然会到外面逛一逛，他逛一逛在左处右拥之下，他怎么可能去体会世间的苦啊？观看一个农夫的种田就能体会世间的苦吗？很难啊。他真的是怎么样，是世尊是他就是生活在那个城里面，他看到世间的苦迫，他那种是从小看以后，他真的就觉得这世间真的是苦啊，要苦啊，那我们要追求什么解脱啊。所以说他是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达成一片，见众生的痛苦而想到自己的痛苦，世尊经此感动，不满传统的婆罗门教育政治， 自明明人，于是不忍再受王公的福乐，为了探发解脱自我以众生的苦迫的大道，决意摆脱一切出家去。为当时十六大国互相征战，老百姓很困苦啊。世尊也体会到了，他没有办法，因为迦毗罗卫国是一个小，连十六大国都谈不上，他仍是交萨鲁国的一个附庸。世尊是贵族，绝对没有，他过得很高贵的生活，身份的高贵都没有问题，他是刹帝利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小国家，是受别的大国亲临的附庸的国家。你说世尊他作为一个王子，他作为小国家王子，他心里对这种婆罗门啊，这种宗教的啊，这种腐败，对这种政治啊，这种大国亲临小国残杀那种众生的这种社会的现象，他那种身心的苦啊，那是多深切啊。那预言家说，他如果不是做这个转轮圣王的话，他就可以当世间的觉悟者、觉者佛陀。可是做转轮圣王怎么做啊？你先要把这个小国什么，是不是小国变成大国？然后你从小国在大国的过程里头，他有没有这种能力？我认为他有，预言家讲的大体不假，因为他真是智慧高超的啊，觉者。好，他如果要把迦毗罗卫的这四家族好好的训练好，然后呢变成一个打仗的有一种军事强大的一个小国家，好，先把他旁边的交萨拉国啊，交萨拉国把他打败啊，然后呢再去打啊，打败以后那打败要死伤多少人啊，好，打败以后呢，好，再去扩充啊，再把这十六大国把它全部兼并，这兼并的过程死掉多少了？这个转轮圣王哈，这个是本身是一个非常一个残酷，这种过程是一个残酷的过程啊。我们举这个例子哈，一个例子就是阿育王的例子。阿育王他在佛教来说，佛教会变成世界性的宗教，帝王里面最大的贡献者就是阿育王。如果我们用一个转轮圣王的一个来说，唯一的一个例子，最不是唯一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阿育王。在阿育王信佛之前，学佛之前，他怎么样？他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暴君啊！他到处征战，他在阿育王时代，他从他祖父父亲下来，一直到他几乎已经把整个印度统一了。印度第一次统一是在什么？就是在阿育王时代。第一次统一啊，是就在阿育王时代啊。那他学佛了，他把佛法传遍整个印度，甚至于到印度之外，派那些宣教士到印度之外去宣教。他是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的过程死掉多少人啊？这转轮圣王不是说啊，我讲了你们都听我的。凭什么听你的？你要把他征服了，他就听你的了，啊，然后再来宣教，把佛法推广出去。所以阿育王他的这个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他为什么他不走转轮圣王的路，他为什么要走觉者的路，他为什么能体会啊那种众生的苦，体会啊这种自我跟众生的苦，然后决意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的王位，的王子的位置，离开他的妻子啊，看他儿子出家去，那一种哈，他就要不要走转轮圣王的路，他要走一个抉择的大道，用和平，用自由和平的一个宗教来什么，来感化啊，来让整个世界就走向一个和平啊。所以说他走这一条路他是非常的清楚的，从预言家到他最后自己啊，他父亲对他的一种期望，他最后呢他决定要走上啊 出家的道路，那种啊整个的感觉啊，它是这个一啊，从我这里面讲了以后，你就能了解了啊。那一般我们讲说啊，走出四个城门啊，看到什么，看到老人，看到什么，那个是譬喻啊，那个是啊，那个可以做文学来看啊。那真正的是什么？他就在他们那个小国里面生活，他就看到这些贫穷，就看到这些痛苦，就看到这些战争，就看到整个一个社会的婆罗门的腐败，他都清清楚楚。他也知道说要走转轮圣王的路啊，会牺牲多少的生命，他不如说他走这种啊真正觉悟世间啊的众生的一个大道啊，探发解脱自我与众生的苦迫大道，决意摆脱一切去出家。出家是什么？是勘破家庭私欲占有制的燃灼。哇，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你现在说我们出家，从佛陀一直到现在这出家，为什么要出家呢？你说在家也可以修行啊，没有错，在家。但是在家修行，你绝对不没有办法的嘛，勘破家庭私欲占有制的燃灼，在家不可能。我们有兄弟姐妹啊，我们有父母啊，我们有儿女，我们有妻子，我们修行归要追求的解脱，可是我们怎么可能不顾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家庭呢？我们怎么可能不顾呢？我们难道不要去把儿女怎么样拉拔长大吗？我们要啊，对不对？那你啊，我们有家产的时候我们要传给儿子啊，这些都是什么家庭私欲占有制，出家就摆脱这些。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解放自我，成为世界的新人，彻底的解放自我。在家也可以啊，像我们来学佛，我们都是居士，我们也是难忍能忍，难舍能舍，但是呢我们是有什么有条件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因为我们有家要照顾。我们也可以解放自我，成为世界的新人，我们也没有办，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也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在尽我们责任义务中修行啊，对不对啊？那我们不可能说啊完全啊勘破家庭私欲的占有制。从这里面呢我们也知道说哈，哎，这个佛陀啊他这个出家哈，这个又啊这个要修养成为世为人的力量啊，为世界啊为众生的一种力量啊。世尊不从自我的立场看世间啊，他才能真正的理解世间，救护世间。看了世尊成佛以后的游化人间，苦口婆心去教化人类的事实，就明白世尊出家的真意啊。所以说啊，我们想说啊，声闻道啊，啊声闻的解脱道啊，还有菩萨道的一种流变啊，流变。我们当然啊，我们大圣当然是回归佛陀了哈，他是菩萨道啊，以佛陀作为楷模。那事实上说，世尊成佛以后游化人间啊，苦口婆心教化人类啊，他本身就是一个菩萨道的行为啊，啊菩萨道行为啊，他是为世为人。那从整个刚刚啊所讲的啊，这个他对一种世间的苦迫的一种深切的一种大苦的一种深切的一种经验啊。然后他走向了出家的道路。那苦乐啊这种他都发觉啊不是啊修行的禅道啊，不苦这个禅定跟苦行啊都不是修行的一个禅道啊。所以说他否定啊，否定要从哪里？从中道的圆起观完成圆满的正觉，不苦不乐的中道啊，当然啊，这个还有禅定，这些都不是啊，最后究竟的，要最近的要从中道的圆起观啊，刚刚讲啊，圆起啊，中道，圆起中道，是完成圆满的正觉。世间的正觉是从什么？从自己啊推及到别人啊，推及到整个世间 彻悟自他跟心跟悟的中道，深彻的慧照中充满了同情的慈悲啊。慧照就是一个大的智慧了哈，同情的慈悲就是大悲心了哈，悲跟智啊。这个世尊呢，他从中道的缘起观里面啊，这个因为他当时的当然修行的啊，这些禅定跟苦行啊，他全部啊都走过以后，他知道不究竟。那我们当然啊，我们也不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啊，一切是苦没有错啊，要知道。但是呢，你有时候知道一切苦也是不容易的啊，也不因为现代的生活哈、啊，现代人的生活固然说纷纷扰扰啊，这个我们觉得人生也蛮苦闷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比起啊这种比较那种落后国家的那些人民来说，我们生活是过得很舒服，人家都认为我们过得很舒服。我们真正的体会哈、啊、苦哈、啊、是不容易的。所以人家说这个在天上不好修行啊，没有办法成佛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太乐快乐。在台湾来说，我们真的哈、啊、很难去体会苦，没有体会苦没有关系哈、啊，我们可以对苦即灭道这四谛啊，我们能够体会啊，我们去思维，去如实知啊，如实知，我们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思维它啊，思维它，最后还是可以走向一个解脱的。我们刚刚讲的啊，顿悟四谛啊，顿悟四谛，当然不见悟啊，顿悟灭谛啊，顿悟灭谛，我们也可以从顿悟灭谛啊，直接呢从思维四圣谛里面啊去来做的，我们也可以从缘起里面啊直接去那啊去思维去体会那涅槃的境界，苦的一种感觉。那个世尊是走了六年，他才知道苦是没有用的，苦行太苦哈、啊、是无益的啊。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哈、啊、已经啊这个10:30了，我们休息个十几分钟。然后再来讲后面，好不好？啊，休息个10几分钟啊。